见证，因为呢，就是说他们小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的把他们教导好，那么呢，这时候呢，再来为子女征战的话，我告诉你，不会迟的，我就是这样子。那么呢，我的招式呢，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招？自从开始进入咸阳堂的时候，我的101招，我发现越用越好用，而且用的越灵活，越灵光，越得胜。那我的这一招是什么呢？就是相信神，因为我们的子女就是神给的产业，然后为我们的子女来感谢神，为我们的子女来赞美神，不要看他现在的光景。还有呢，就是诚诚实实的、小心的过那段生活。如果来到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一定听过我做的见证，就是有关于我小女儿的事儿。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讲。那么，感谢神借着我的感谢跟赞美，把我的小女儿从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那现在呢，我就告诉他，救出来之后这一两年我征战的结果，他的生命的光景。他现在呢，他是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他是一定会参加聚会。然后在11奉献上面呢，他诚实的做到岁扣岁以前的11奉献。我很惭愧，我是来了喜安堂之后，我才开始奉献。11奉献是扣岁以前的，以前都是扣岁以后。他才19岁，他做到了。至于说穿着呢，我还需要征战，因为前一阵子他来，他就跟我说，他妈咪，I really don't know，我怎么这么怕冷啊？你看，因为他身体很壮很大，蛮健康的。他说：“为什么你们穿的那么少啊，我却穿的那么多？”我对着他就直笑，我就一直笑。他说：“你为什么笑啊？”我说：“你要我说吗？”他说：“你说嘛。”我说：“有的时候你穿衣服穿太少了，所以神就让你冷啊，让你多穿一点。你知道哎，神不喜欢我们把衣服穿的露在露那儿的。”他就说：“I know that。”但是他没有生气，他知道这是对的。然后呢，礼拜一的时候我快下班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妈咪，Can I come over？我说可以，礼拜一你可以。然后我就做饭给他吃。平时呢，以前都是我说话，这样我们都是分享耶稣，他吃饭。结果他坐下去，眼看着我的饭菜都要凉了，我还想趁热吃，结果他却要分享耶稣。他说 "It's weird"，他说很奇怪。礼拜天早上发生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哈，他说呢，他现在好快期中考了，所以他就希望赶快多用功，因为他想全部拿 A。那结果心理学呢，因为头脑的构造哈，他总是 mess up，所以呢，他要去聚会了。但是之前呢，他说哎呀，还有点时间，我要 take notes，还有一点时间我要 take notes。结果不知不觉呢，他迟到10分钟，然后他就上了车子了。他就在想，他说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提早，我去上学我一定预先预备好，然后提早10分钟进教室。我去上班，我什么都预备好，那我就提早10分钟上班。为什么唯独上教会做礼拜，我就会迟到10分钟？他说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是不对的。突然神就有一个亮光向他开启，我要改过，我要改过。结果他到了 Jubilee Church 进去的时候，人家已经唱诗歌了。他唱那个很软的诗歌，他说 Well，他就这样子进去了，然后陶醉在诗歌里头。接着第二首是很快的，他就赶快就跟着哇。就抬手就唱，他说他唱的有口无心，就唱啊赞美啊唱啊赞美啊。他 Wait a minute，他说 Walk by faith，你要行走在信心上。那然后 Every step by faith，每一步都要走在信心上。 信心上。对呀，我信得过神的话，那我的那个期中考心理学我干嘛担心啊？所以他突然他的信心就增长了，一增长了，结果他的重担就脱落了。结果后来牧师讲到又是信心，说真奇怪。结果他就把牧师的道讲一遍给我听，然后我就只好听。然后呢，讲完他说又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说我现在好 isolate， 我已经被隔离了。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他没有朋友他活不下去，一个电话他可以讲两三个钟头的。他说我以前曾经跟他讲过一次，我说不要花时间在电话上，他 it's so rude， 我只要讲一次，他 it's so rude， 他说不跟朋友来往太那个了。我说 OK， 他说可是现在呢，他竟然哈很少，他更不打电话给别人，了不起人家打个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讲耶稣，然后他整个时间就 study， 他好奇怪啊。我就又笑了，我说瑶瑶，你知道吗？谁让你隔离的？谁？我说你想想看，谁能够让你跟世界隔离？然后他想又想。Jesus， I say yes， Jesus made it happen。 我说谁敢讲你啊，我说没有人敢啊，但是隔离是好的。我说因为你很爱你的朋友，可是呢你没有生命，神要把你隔离，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呢要制作你，把你制作的更丰盛的生命，到时候你再跨出去的时候，你的朋友就有希望了。你记得吗？妈妈曾经被神隔离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神一直在医治我，一直医治我，后来一直装备我。结果你看，妈妈成为别人的祝福，公司里 90% 的人信耶稣，多少伤心的人因为祷告得医治。 So that's right，感谢神。我这个做母亲我什么都没做，我做的就是101招，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为我的女儿相信神，我为我的女儿来感谢神，我为我的女儿来赞美神。哦，这是女儿的，这是我孩子的福气。感谢耶稣，能够过一个内在生活实在是有福气。谢谢。
感谢主，我们这些日子在讲征战得胜之方哈。那今天我们要讲有关，我们前面讲过在怎么样得胜老自己，我们讲到征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老自己，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哈。那接着我们讲到说，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呢，我们常会面对的。遇见的一些征战有哪些方面呢？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身体方面的征战，疾病方面的征战哈，然后接着讲到我们思想方面的征战哈。那接着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的情绪哈，感情方面哈，情感方面的这方面怎么去得胜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我们在生活常常会遇见的。就是什么？你觉得我们生活常常会遇见的，就是试探。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2节到15节，329页。
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
那这里讲到说，试探是怎么来的呢？啊，他说是从私欲来的哈。试探是从私欲来的，他说，私欲，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老是受试探呢？就是他有一些私欲，好，一些欲望，一些情欲在他的身上。好，那他说这个私欲呢，他刚开始是来牵引你，来诱惑你。好，那可是呢，你如果开始接受他，接受他，你开始就怀胎了，你把他接受进来。好，那他说你就怀胎，怀胎就会生出罪来。好，那他说这个罪长成呢，就会生出死来。好，那今天讲的这些试探呢，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看为平常。好，我这些日子在看一本叫做《何等奇妙》，是一位叫汪纯义姊妹，她今年已经83岁。好，那她在那个就是我上次去Torrance 林良堂哈，她在那服侍。好，那这位汪纯义姊妹呢，写了这一本《何等奇妙》，讲到他们在中国大陆呢，在文化革命啊，哈，这些在红卫兵底下，这些基督徒呢受到多大的逼迫，哈，那他自己也被关到监牢里去，哈，关了10年还是几年，接着又放到劳改那个农场里面去劳改，哈。那在那个监牢里面呢，他就讲到他遇到的传道人，好，那这些传道人呢，后来他们怎么否认了耶稣？好，为什么他们后来否认了耶稣呢？常常都是因为你有私欲，你就是很盼望快一点可以放出监牢，好，那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不承认耶稣。好，然后刚开始只是我吃饭不要闭着眼睛祷告，好，不要闭眼睛祷告就不会被人家这个打嘛，好，那就觉得我心里祷告就好嘛，好，你刚开始理由都很正当，我心里祷告就好，我不必这样闭着眼睛来惹人的这个逼迫嘛，哈，可是接下来呢，越来就会，你只要一点点的让步，好，那魔鬼在你身上呢就。越来就是你只要退一步，魔鬼就再进一步，你再退一步，魔鬼就进3步。好，所以到后来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就变成否认耶稣，而且甚至呢，你因为否认耶稣的呢，那你就被摘掉了那个反革命的帽子了，好，就不会那么苦，不会到苦到那么地步，可是呢你要放出去呢，你还要什么进一步控告别人。所以开始他们这些基督徒传道人呢，就开始去控告这个汪姊妹懈怠祷告，闭眼睛，或者她跪着祷告，她怎么样，就开始去控告，检举揭发。那这样子呢，她就盼望她可以赶快出去。可是像这样的人呢，到后来结果都病死在监牢里面。那你看那一本那么厚的一本书，我已经订了很多本来哈，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应该看一看这一方面的书，真是有那个真的是基督徒的血泪史啊。那我觉得看了呢，会叫我们预备心哈。当我看了那一本书，有那么多的传道人，那么多在教会里哈，都是很有服事、很爱主的基督徒。一面临这种逼迫的时候，一个个都倒下去，而且一个个越变越可怕，可怕到去检举别的传道人基督徒，为了保全我自己，不也不是保全而已，只是为了让我在供这个大队长啊组长的眼前呢，是能够这个他会对我好一点，就是为了这样而已。那你宁可这样看着别的基督徒、别的传道人这样被逼迫、被打，这样去检举告发，好，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曾经是这么有恩赐的传道人，可是也变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我看完那一本，我还没看完哈，快看完了。我看的时候，我心里有时候会想想，那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也遭到这样的逼迫， 到底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站立得住？我真的，我就想一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逼迫里面，我们有几个人可以站立得住？那所以，我今天讲到这个试探，如果我们生活上这么一点的试探，我们都没有办法得胜，你说在那个大逼迫中，谁能得胜？好，那我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试探，那个都不是一个小事。如果在这些试探里面，我们常常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一直做奴隶，那到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很大逼迫，只说你说没有，你不信耶稣，马上就把你反革命了，你一定马上说哦，没有耶稣，耶稣不是神，你一定马上说了。好，那我今天先讲到有关电视，啊，那个啊。这个有一位老师他就说到，他说他的弟弟啊，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不是，是一个功课很好的人，功课很好的学生。那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呢，他就他自己就把电视的那个插头剪断，好，为了要使自己可以这个专心的好好念书，预备大学联考。好，那可是呢，因为那一年大学联考说会考到一些时事方面的，哈，所以呢，他就开始把那个插头又接上去了，哈，本来剪断了又接上去了，哈，那他的哥哥就问他说，哎，你不是剪断了，你为什么又接上去了？他说，哦，因为要考时事，所以我要看电视新闻，哈，他说我只是看电视新闻，就一看呢就看下去了。一看就一直看下去，跟我一样，跟我那时候一样。我只看这个广告，主啊，我只看广告就好了。就广告一看就看到唱国歌。好，那时候唱国歌是11点，我现在不知道几点。我深知那个电视的权势有多大。那我们都会给自己有很正当的理由，就是我只是看一个这个节目，叫我只是要学英文，哈，啊，我只是要什么，哈，那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诚实的在神面前，主你光照我，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电视上，所有的足球赛、篮球赛，哦，我以前也是啊，高中的时候，哦，我都疯了，我们以前在台湾那个红叶棒球队，对不对啊？哇，那个都是全家要熬夜在那看的，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看电视，以至于浪费了多少时间跟生命。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个电视你是成为他的奴隶呢，还是你真的只是要看某一个节目，为着你的服事有帮助，你需要看那个节目。主后来可以做我做到这样一个地步，我觉得对电视我那么自由，那么自由，我觉得真是像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做，但无论做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你可以问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受辖制？就是是不是有这个电视节目呢？我就是一定得来坐在他的面前敬拜他。好，我们是不是受他辖制？那我是在我私底下的生活，我敬拜神的时间多，还是我敬拜电视的时间多？好，我来读神的话语的时间多，还是我听电视里面讲的话多？好，那你说没有了，我那个电视还是少一点，但是你要留意，好，你可不可以有这个自由，就是我都不看。就是我一天都没有事，我也可以不看，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自由？好，那否则的话，那个魔鬼他知道要得着你很容易啊，很容易，一点一滴的。好，贝加斯那时候讲到他的父母，好，他说他们家没电视，可是后来他爸爸在上班的时候抽到一个头奖，一部电视，哈哈，电视机，就电视一搬回来以后，他说他们夫妻两个就开始，就说只是看新闻，看一看，后来就觉得，哎，这个节目也不错，要看，他觉得，哎，那个节目也不错，要看看看，好，后来才，我不知道才过一个礼拜还是什么， 还是两个礼拜，他们夫妻就决定不行了，我们把电视送出去，他们就送出去。好，因为他们知道影响他们的心思意念，占据他们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真的就是生命啊。好，那特别是很多弟兄们，好，我在这个 Bay Area 上班，好，那个工作的压力，所以我听到好多太太告诉我说，我先生一回到家，他就是整个就是坐在电视机前，什么都不想做。好，结果呢，人家老师呢，主日学老师调查孩子们，哈，问孩子们说啊，你爸爸最喜欢什么？他说电视，电视。你的孩子都会把你揭发出来的。那爸爸最喜欢，你爸爸最爱什么？不是爱神，孩子在孩子的眼中，我爸爸最爱的是电视。所以那个都是身教。我们给孩子看见的是，你不能你在那看电视，然后告诉孩子说，回去做功课，好，你还没读经，好，你睡前要祷告，好，孩子都听不进去了，他觉得爸爸最爱电视，所以他里面他也会觉得电视一定最宝贵的。所以身教太重要了。那我也是在去一对夫妻家，那他们呢，他们说他们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给他们一台电视，那他们就在电视，我就看见他们的电视机上这样弄的一个贴纸，挂那个把他们电视的荧幕弄下来，然后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他要让他的孩子们知道，你看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使你归耶和华为圣，借着这个来提醒他的孩子，来提醒他们自己。好，那我觉得很好，这是在撒迦利亚书说的，连锅子啊都要写归耶和华为圣。好，那如果父母这样过近前生活，你才有办法去影响你的孩子。真的，对孩子都不是说一说而已，而是你需要活出来给他看。好，那个活出来的那个不知不觉的影响是最大的，比主日学老师喊破喉咙都有效。好，那另外呢，像圣经上讲到说，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好，那就是贪恋。好，有时候刚开始呢，只是因为觉得，哎呀，人家你看人家他的那个太太，比我太太温柔多了。好，另外做太太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人家某某某某先生比我先生体贴多了。好啊，所以就觉得很欣赏他。好，以至于就很喜欢跟他交通，跟他交通啊，交通我的家庭状况，交通我的孩子，我的另一半。好，越交通，交通我的办公室的事情，越交通我心里的事。好，不知不觉就很喜欢跟他一起吃饭，不知不觉就开始犯罪，那种后来都是满身的伤害，满身的伤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可是问题就是人不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不够认识自己的软弱。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才刚结婚没有多久，那丈夫就来美国出要来美国出差，那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不受试探，这样。他就是讲这方面的。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怎么会呢？他这么爱主的弟兄，怎么会？好，可是那时候是1986年到现在十几年下来，我越服侍主，我越发现那个了解自己的软弱，防范自己怕自己会犯罪的人反而不会犯罪，反而那些都自以为站得稳的，我绝对不会。好，那个的反而那个一受试探呢，马上就脆弱了，就犯罪了。所以真的我们很需要，我就 我就想到那一位弟兄，我就想到说，哎呀，感谢主，他就是很了解自己的人。什么叫做说叫他太太要帮助他，就是说太太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一个人哦，已经好喜欢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好，有时候是你已经有一些喜欢在里面了，好，那太太会看得见，太太要提醒他。好啊，那又你一跟他讲电话就讲不完，好，那跟自己的另一半就没话讲，那这个你要自己去检讨，要小心，去培育跟你的另一半可交通，好，那所以这方面要小心，就是不是属于你的呢，不要让你的心去想要它，常常就是那个想要。你刚开始只是，哎呀，我好想要，好希望我的弟兄也能，我好想要一个弟兄是也像她的丈夫那么体贴的。你刚开始只是一个想要，可是想要后来就会成为不知不觉，有机会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行动，不只是想了，也会成为一个行动，所以我们要留意防范自己。好，那像有些人呢，他是只要跟异性在一起，哇，他就好容易受试探。好，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说，哦，他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他说他只要跟那个他的女朋友走在一起，他心就蹦蹦跳，蹦蹦跳，这样很容易受试探。好，那所以后来他在这方面就怎么样保守自己呢？他就不轻易的跟另外一个姊妹单独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这方面是很软弱的。好，那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那里，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什么呢？他劝提摩太说要逃避这等事。好，他当然前面还有讲到一些有关金钱方面，好，私欲方面，他说你要逃避。好，所以有关这些跟异性的相处很容易受试探的，你要逃避。好啊，就是不要常常走在悬崖边上。好，说不会，我会走得很好的，我会很小心，但是你常常走在悬崖边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有一天你不小心一滑就跌下去了，所以要留意自己。好，包括如果单身的弟兄姊妹，你们正在交往，好，那留意不要常常去，不要去那些都很黑暗的地方，在黑暗的地方常常是那个仇敌的权势特别大。好，还有不要去那个一直都没有人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常常仇敌的权势特别大。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自己承认，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在晚上在一起的时候，他承认他那个肉体的试探就特别大。所以你要留意自己的倾向，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们将来要结婚啊，好，那将来要结婚，很多婚前发生关系的，即使他们后来结婚了，在他们的婚姻里还是有很大的伤害在，这是一些结过婚的人告诉我的。虽然他们还是结婚了，但是那个婚前就已经发生关系，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伤害，还有那个破裂的关系，就是藏在他们的当中。好，所以弟兄姊妹要保守自己，远离那些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试探。那我很感谢主，我们一些弟兄们开始追求主以后怎么样的保守自己呢？特别就是当他只要看到一些杂志哈，或者一些报纸上的一些广告哈，他一看到呢，知道是不好的图画，他马上关起来不看。然后主耶稣，你宝血遮盖我的心思意念，你洗净我的心思意念，你马上这样子哈，主就洁净你。你知道有好多好多男孩子，就在学生的时代，就是因为魔鬼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他 他气愤愤地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倾倒他整个的污秽在这个世界，玷污人的心思意念，玷污人的情感。而且他现在越做越小，我听说现在连小孩子他们在台湾连去买那个糖果，抽糖果，那个糖果的纸一打开里面是个黄色的图画。你看魔鬼多可怕，他越玷污越往小孩子去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小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污秽的思想一进射进他的里面，他一辈子要为这个征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征战，很辛苦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要在这方面特别的留意，不要去贪图那个短暂的最终之乐。好，以后一辈子所要花的那个痛苦是极大的，极大的。那个一个破口就在身上，以至于仇敌可以把更多的污秽的鬼带进里面。特别有一些小留学生，好，很小就来到美国，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好，结果呢，就是也没有父母在旁边督促，也没有教会好好的带领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很多这样小留学生就被玷污了，以至于就有淫乱的鬼住进里面。那这种淫乱的鬼一进来是太可怕的，他是一辈子就必须一直被那个淫乱的鬼所辖制，所以他只好丈夫一个再换一个，或者女的一个再换一个，他永远不能停止的，因为一个淫乱的鬼在里面，这需要多么厉害的那种悔改，多么厉害的悔改，才有办法把这种仇敌赶出去。好，那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如果知道自己这方面比较软弱的人，你要在这方面更求主夺我的心，把我的情感奉献给主。如果我们的情感深深的被主的爱满足了，填满了，那这个试探就很容易脱落。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多么需要更多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好，那另外呢，我要讲到有关贪吃方面的，好，那个吃方面的试探。好，我们有一位姊妹，他跟我说，他说他们那个公司啊，公司圣诞节就请员工们吃饭，吃大餐，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公司就在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甜点啊？那我们姊妹说，哦，他实在已经很饱了，非常饱了，那可是呢，就是哎呀，看见同事们都在点那个甜点哈 ，ice cream 哈，啊，那他就看见他就觉得自己已经这么饱，后来想说还是不要好了。可是看见同事们一个个在点这个冰激凌哈，他又想到不要钱的哈，所以就有一个试探，很想点，哈，很想点哈。那最后他还是决定不要了，因为他真的很饱。那当他决定不要了，他里面就醒悟过来，他就发现他就被主光照，这就是一个贪。他说如果这个是要我自己付钱的呢，这个是要我自己付钱的，我绝对不会点，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因为我已经饱了，而且很饱了，就是因为不要钱，就不要钱就一直很想要点。好，所以试探常常就是从贪来的。好，就是贪这个不要钱，可是可以把自己肚子硬撑到回去肚子痛，对不对？现在的buffet也是这样子，很多人想不要钱就非得把它吃到什么样的地步，可是你多吃几次buffet你就变成胃溃疡了。好，那不要因为说不要钱所以你就来贪的伤害自己的身体，要去留意。我以前在台湾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是就是一方面有毕业生，好， 他们要毕业了，这毕业呢都请我们吃饭。好，因为那段时间就是刚开始流行 buffet 啊，所以每个寝吃的都是吃 buffet。 好，这样那为了中午要去吃 buffet 呢，就想说早餐不要吃。好，那早餐不要吃，所以中午就很饿啊，就是吃很多。好，吃很多，吃完就觉得好饱哈，所以晚餐也不必吃。好，这样子，就这样以后哈，好几次下来以后，我就发现我变成里面常常胃酸过多，胃不舒服。后来我就跟主悔改，跟主悔改，然后呢，以后我就跟主悔改，求主医治我。他主就医治我，那我以后去吃宝贝呢，我还是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分量，就是不会觉得说因为是宝贝不用钱的就一定要吃到那样子。好，那后来我当我一这样做，我跟主悔改以后，我自己开始就有节制，以后我发现这个宝贝是魔鬼的诡计，在幕后的时代。哎，真的耶！我告诉你，他在末后的时代，全世界各地都是 buffet buffet。 好，然后呢，他倾倒很多的物质下来，然后他买你的身体，所以一个个身体糟糕，还不止胃酸过多、胃溃疡的问题，接下来就是高血压、胆固醇过高啊等等，就是很多的问题了。好，那为什么从贪来的？我感谢主，我真的回改以后，像我，我今年没有回台湾，我去年回台湾，每次回台湾，就中餐人家也请你吃饱费，晚餐也请你吃饱费。可是我即使吃饱费，就像吃平常的东西一样，就是那个贪欲没了。那我们都要去留意，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贪小便宜，贪小便宜。不用钱嘛，所以伤了，损失太大，贪小便宜，可是损失很大，对不对？损失你的身体的健康。那另外有关这个方面，我也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也跟我讲到，她说她小时候哈，因为她的好像是她的外婆抚养她。好，所以外婆呢常常就买很多东西给他吃，给他吃，所以吃呢使他成为一个没有节制。好，就是你，我觉得你小时候如果常常做一些什么事，那个事就会成为你里面的一个欲望，很强的一个欲望。好，那那他后来也结婚了，好，生了孩子，那就发现呢他有糖尿病。因为他爸爸也有糖尿病，就是是个遗传就对了哈，遗传。好，那后来他开始这样的追求呢，他就有信心，觉得主他必须为他的糖尿病来征战。好，那他要为他的糖尿病征战，那他就觉得说，那他应该呢在吃的方面呢要节制，好，要节制，好，要少吃，好，那。这样子神才会医治他的糖尿病。好，所以他就常常在吃的方面就很控制自己，好，很努力的去抑制压抑自己。好，可是越压抑呢，有时你就会忽然间又变得很想吃，很想吃。好，那后来主就光照他，好，让他明白，就是因为这样子，有时吃的方面又没办法节制了，他就会很沮丧。好，就很沮丧，那沮丧了呢又会觉得啊，主这样子没有办法医治我的糖尿病。好，后来主光照他，这是错误的思想，这是两回事。好，就是说神要医治你的糖尿病呢，好，并不是要等到你在吃的方面得胜了主才能够医治你。主要医治你的糖尿病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成全的救恩。好，是因他受的鞭伤叫你得医治，这是包括在他的整个的救恩救赎里面。你的糖尿病，你认真的来要主的医治，主 神要医治你。好，但是至于这个吃呢，这是一个贪吃，这个贪吃呢是另外一个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该对付的一个捆绑，所以跟神医治他这是两回事。那我就觉得，哎，主给他这个开启很好，我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有时候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思想拦阻我们得医治。好，例如我以前有讲过，有一位姊妹胃痛啊，叫我为他祷告。我说我们一起祷告，他就说，哦，我最近光景不好，你为我祷告就好。我说，主医治你不是因为你光景好才医治你，而是你现在愿不愿举起信心来信靠神，主就可以医治你。那所以不要常常看自己，在我们基督徒很多错误的思想里面，常常有那个立功的那种功德的那种思想，好，就是好像我要做什么功德来跟神换这个救恩，这是错的。救恩是他白白给你的，那白白赐给你，可是也因着人的信，就是因着你现在愿不愿意相信。好，所以你不要常常去看自己，你要领受神的救恩，要常常只注视神就好了。如果我们每一天，罗炳根师母讲说，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更少看自己，好，更少看自己的失败，更少注意我的肉体，好，更少注视这个世界，好，更少注意魔鬼，好，那更多的一直注视神，他说我们就会一直被改变成荣上加荣，更改变成神的形象。所以要把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去注意神，注视神。好，但是我们更多去注视神，我们的己会一直的，老自己会一直微弱下来。好，但是我们来注视神呢，不是只是注视神，而是也主啊，我要在你的光中等候你，我要在你审判的光中等候你。所以主啊，我愿意诚实接受你审判的光，光照我，让我也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而不是一直去注意我自己的软弱跟失败。好，那我也跟我们这，我就是讲到像这一方面贪吃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你不要一直去注意，我不要贪吃，我要少吃，好，好，那不要一直去注意这个，你更多把你的注意力、你的爱、你的情感去交奠在耶稣的身上，很自然这个就脱落。我讲到说，我有一阵子也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很贪吃啊，哈，贪吃零食，哈。那因为家里呢，有时候人家送一些饼干啊、糖，那一些零食哈，都没有人吃。我们家的人他们不爱吃零食，是吧？好，那我就觉得放着很可惜啊，所以我就吃啊，越吃就越爱吃，好，就变成很贪吃。好，那后来呢，哎呀，没看到真言讲到说贪吃的人要把刀子放在这个喉咙上啊，好，就吓了一跳啊，然后就跟主讲啊，跟主祷告啊，哦，主啊，我下次再不敢贪吃啊。可是你越这样，你就越看到东西就越爱吃，越爱吃。可是后来我到喜安堂追求以后，我就一直的渴慕主，渴慕主啊，一直被主吸引，常常花时间等候主，我都没有在为吃祷告。不知不觉我就发现，哎，我看到东西都不会想吃，哎，都不会想吃。一直到现在，后来当传道人以后，更多人送一些零食啊，常常都放在那，放的都坏掉了，都忘掉了。因为你心思意念都不在这个上面，好，所以你要戒除掉一些试探。其实很好的方法就是你更多来亲近神，更多在就是你的情感被神的爱填满。其实我那时候贪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家里逼迫很厉害，家里逼迫很厉害呢，你就一点都得不着爱，得不着爱呢，你就会往吃去发展，从吃去得满足。好，那可是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更得满足的时候，那个捆绑就都脱落，很自然的脱落，脱落的很容易。好，那另外讲到 音乐方面的试探，好，那我有讲过这方面，就是我以前信主以前，因为听世界的音乐听太多了，太多的听世界音乐，以至于那个就在我里面成为一个一个欲，就是一闻乐起舞，你知道吗？好，就是世上那个热门音乐啊，哦，就会很挑动你的魂，啊，好。那我那时候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带领我开始去注意我里面有这种软弱。好，那我那时候从新竹到台北，或者台北到新竹，好，每次一上车，那个野鸡车上面或者那个巴士上面就开始放那个一些这种音乐，流行歌曲的，啊，那种，哦，要么就死人这样魂牵梦萦啊，哈，哦，这样就软趴趴的这样子，哈，哦，这样好，哦，要么就是很热门的啊，这样子好，哦，那结果我就一上车一听到那个音乐，我就开始要一直征战往里面去，然后一直赞美耶稣，主耶稣我爱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就这样一直开口，然后使自己一直回到里面，回到里面，可是外面的音乐很大很大声，好，哦，那我就常常这样，有时刚开始我需要征战到差不多快到目的地了，我才进入神的同在里。那可是这样一段时间征战下来以后，我后来只要一上车，我马上就进入主的同在里面，亲近。